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
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题目，是扫罗受膏成为新人。上一次我们讲到扫罗怎么样能够遇见撒母耳，上帝使用扫罗父亲丢了驴的这个小小的事情，把扫罗带到了撒母耳的面前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到了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第一节，那里说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，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耶和华的产业是什么呢？耶和华的产业就是以色列人，他要膏你做以色列人的君王。我们知道扫罗去见撒母耳的时候，撒母耳留他住了一夜。那么第二天早晨起来啊，当撒母耳送扫罗走的时候呢，在半路上他就说，你先站住，等一等，让你的仆人往前走。所以这个仆人就往前走了。撒母耳和扫罗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把他预备好的一瓶膏油啊，倒在扫罗的头上。膏油是预表圣灵啊，上帝的灵要降临在这个人的身上，他可以为上帝服务。所以当撒母耳把这个膏油浇在扫罗的头上以后呢，就和他亲嘴，表示他已经按照上帝的旨意做完了这件重要的事情，并且告诉他说，这不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膏你做以色列人的君王吗？所以到第二节，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，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这个地方，靠近喇结的坟墓，要遇见两个人，他们必对你说，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，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为你担忧，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？我相信呢，当这个扫罗回去的时候，果然在这个喇结的坟墓附近呢，就遇到了这两个人。那么我要提提这个喇结的坟墓。我们知道喇结是雅各最心爱的一个妻子，他在离开拉班的家回家的路上遇到难产去世了，所以喇结就被葬在路旁。因为喇结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人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呢就成为一个标记了，很多人都知道这里有喇结的坟墓。在主后2000年的时候啊，因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争执，巴勒斯坦人呢就把喇结的坟墓啊给掘了，受了破坏。这也让我们想到圣经的历史是真实的，不然他们为什么去把他的坟墓给掘了呢？那么撒母耳告诉扫罗，他在喇结的坟墓附近会遇见这两个人。第三节说，你从那里往前行，你再往前走了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的人。这三个人到伯特利去做什么呢？去拜上帝。所以一个人呢带着三只山羊羔，第二个人呢带着三个饼，第三个人呢就带着一皮带酒。他们看见你啊，就会问你的安。为什么看见扫罗要问安呢？因为他已经回到便雅悯的境内了啊。便雅悯是扫罗的本族，他是一个大富户，一个当地的勇士家里的少爷，当然他的族人呢很多人都认识他，所以他们必问你安，并且啊要给你两个饼。一问安呢，看你们吃的东西都没有了，所以他们就会很自动的给你两个饼。所以你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呀，不要客气。此后呢，你们要到上帝的山，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，就是与你们作对的一个民族里面的士兵。你们到了城的时候啊，你们再往前走，要进你们自己城的时候，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，他们刚刚献过祭，从丘坛下来，前面有鼓瑟的、击鼓的、吹笛的、弹琴的，他们都受感说话。第六节说，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你要变为新人。怎么证明他成为一个新的人呢？就是他受了上帝之灵的感动，他也受感说话。 说这个兆头啊临到你，你就可以趁势而作，因为
上帝与你同在。
这是撒母耳对他的一个指示。到此为止，撒母耳已经讲了几件事情了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说，你们到了塔伯橡树那里呢，会遇见三个人。第二，这三个人呢，会给你两个饼。第三件事情是，你们到了城的时候，会遇到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。第四件事情呢，耶和华的灵要感动你，你要和这些先知一同受感说话。第五个指示呢，就是你可以趁势而作，现在上帝与你同在。第六件事情啊，就是第八节所说的，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，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。第七个指示，你要等候七日，等我到了那里，指示你当行的事。这是撒母耳给他七点指示。所以到了第九节，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，上帝就赐给他一个新心呢。当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扫罗要有这样的经验呢？因为他刚刚受膏，怎么能证明撒母耳跟他讲的话是真的呢？就是需要这些事情应验，让扫罗心里可以肯定他实在是上帝所要选用的一个人。所以到了第十节，扫罗到了那山，有一班先知遇见他，上帝的灵大大感动他，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。素来认识扫罗的，过去认识他的人呢，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，就彼此说，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？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了？扫罗也列在先知之中吗？难道扫罗也变成先知了吗？十二节，那地方有一个人说，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？此后有句许语说，扫罗也列在先知之中吗？大家都有一个疑问，扫罗这个青年的农夫现在怎么变成先知了呢？十三节，扫罗受感说话以鼻讲完了，就上丘坛去了。他就按着撒母耳对他的指示去了。当他去丘坛的时候，就遇见了他的叔父。这个叔父啊，就问他，你们到哪里去了？回答说，我找驴去了。我们因为找不到驴啊，所以就去看了这个先知撒母耳。扫罗的叔叔一听他的侄子去看了撒母耳，所以就很感兴趣，说请告诉我，撒母耳先知对你们讲些什么呢？所以这个扫罗也很聪明，他只是把撒母耳告诉他说，赶快回家吧，你爸爸现在挂念你比挂念驴还要心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驴已经找到了。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呢，高他做王的这些事情呢，扫罗却没有告诉他叔叔，这是非常聪明的。所以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上十章十七节，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，这次又有一个群众的代表大会，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族的这个长老，这些重要的人物都到了。十八节，撒母耳就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，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，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上帝，因为你们说，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。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于是撒母耳是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支签呢，来抽签，结果呢就支出便雅悯支派来，把这个便雅悯支派抽出来，又是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，便雅悯支派还有很多的家族啊，每个家族有代表，然后再来抽签，就抽出马特利这一组来，从这一个族里边又抽出基士的儿子扫罗来。众人寻找他却找不着，为什么找不着呢？因为扫罗他知道这个被选出来的人一定是他，他心里害怕，他藏起来了，所以大家找不到他呢，就问了说，我们来求问耶和华，那人有没有到这里来呢？耶和华说，他藏在器皿中了。众人就跑去从那里把他领出来呀、他站在百姓中间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，大家一看呢， 哦，这仪表人才啊。撒母耳对众民说，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，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？有人可以和他相比吗？众民就大声欢呼，愿王万岁。弟兄姐妹，在撒母耳记上十章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说撒母耳送扫罗回家的时候，已经在路上把膏油浇在他的头上了，说耶和华要立你做以色列人的君王，这是秘密受膏。然后看看上帝会不会用他的灵来感动扫罗呢？果然上帝的灵感动了扫罗，他也受感说话，这是撒母耳心里得了印证。然后呢，扫罗他还必须有一个过程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公认呢，所以他有一个公开的当选的过程。今天在任何一个地区如果有选举的话，没有一个像扫罗这样当选的，当选的时候他自己把自己藏起来了，他把自己藏在一个器皿当中。这个器皿是什么呢？也许是农村所用的一种装粮食的东西，他把他自己蹲在里边，盖上盖子，没人知道他在哪里。等到众人把那个盖子一掀呢，他没有办法再藏了，出来了。大家一看，哦，这个一表人才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，神的旨意啊就彰显出来了。撒母耳记上十章二十五节，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，他把以色列人从摩西所领受的律法向以色列人重新再说了一次，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，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。这是一个拣选的大会，不是一个选举的大会，不是由众人投票，而是用抽签的方式把上帝要选的人选出来了。二十六节，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，有上帝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。我们知道你要做一个君王，你必须要有一个班底，对不对？但是二十七节呢，就是一个隐伏的危机，说有些匪徒，圣经在这里翻的有些匪徒啊，这个可以翻作民间的武力，这些人可能也是和非利士人打仗的，这些人就在散布一些谣言，这个人怎能够救我们呢？这个敌人非利士人这么样的强悍，就凭扫罗这一个年轻小伙子就能救我们吗？所以就藐视他，没有送他礼物。从这句话来讲，我想扫罗当选以后啊，一定各族对他都有礼物恭贺他，但是这一群人呢，因为看不起他，所以没有送他礼物，扫罗却不理会。